我们继续分享神愿意你凡事兴盛。创世纪30章30节，我们讲到雅各的见证。创世纪30章30节，我未来之先你所有的很少，这是雅各对他的岳父拉班的话语。你知道拉班这个人呢，他非常的诡诈，克扣了雅各10次工价。就是这样，因着雅各的缘故，这个拉班得到了很大的祝福。所以雅各说：“我未来之先，就是你，我还没捞在，没到你们家的时候，你所有的很少，现今却发达众多。耶和华随我的脚步，赐福于你。”就像约瑟一样，无论约瑟去到哪里，神都随着约瑟的脚步来赐下兴盛，赐下加增。在这个英文里面说的是 increased， and it is now increased unto a multitude， 就是雅各所带来的加增兴盛，加增兴盛，这就是神的祝福。所以我们是蒙神祝福的，哈利路亚。所以你要常常提醒自己，我是蒙神祝福的，甚至神随着我的脚步来祝福，无论我去到哪里，我接触到谁，所以因着我在那里，神就祝福。所以你看雅各如此，约瑟也是如此啊，这就像旧约中的约柜。当约柜在俄比东家的时候，神就因着约柜来祝福了俄比东，使他全家都兴盛。圣经特别出现这个经文啊，在这个约柜到达的地方啊，俄比东他们家接待了约柜，所以就得到了神的祝福，兴盛的祝福啊。所以为什么呢？因为约柜代表着神的同在。而圣经说，旧约其实你是很难解释清楚的，但新约可以解释清楚，因为新约告诉我们说，你的身体是圣灵的殿，言外之意就是你就是一个移动的约柜，所以我们就是移动的约柜。神创造我们是为了让我们承载着他的同在，成为一个移动的约柜，能够彰显神的荣耀，彰显神的同在。啊，所以这个约柜到哪里，哪里就兴盛。啊，同样的道理，如果你是一个承载着神同在的器皿，无论你到哪里，那么你啊哪里也都将兴盛。所以这个雅各呢，他也是如此，无论他到哪里啊，哪里就领受兴盛的祝福，哈利路亚。所以在新约里面，你看，其实旧约是影，新约是实体。所以新约的里面，耶稣也说：“你们无论去哪里，为那地祝福啊，那地若配蒙福，就必蒙福。”为什么呢？因为你是承载着神的同在的约柜，在新约，我们就是承载着神同在的约柜啊。所以你要常常这样来宣告，也要认识自己的身份啊！因此，耶和华随我的脚步赐福，哈利路亚，赞美主。因此，教会是世上的盐，教会是世上的光啊！世界之所以还存在着，因为教会还没有被提啊！教会只要一天在地上，这个地球就不会毁灭。所以啊，因着神是随着我们的脚步来赐福的。一旦教会被提了，那这个地球没有存在的意义了，所以很快就进入教会，一旦被提就进入千年大灾了啊，紧接着就是千禧年王国，然后就是彻底的这个地球被烧化，如乒乓球一样，所有凡有形质的都被烧化，然后一个新天新地降临。所以因为神是随着我们的脚步才赐下祝福的，哈利路亚。所以你要看到你的身份， 所以就这一句一句话就值得你深思默想，神是因着我们的缘故来赐下祝福，赐下兴盛，赐下加增的。哈利路亚。下面他说，如今我什么时候才为自己兴家立业呢？所以这个雅各他的一生呢是非常的这个艰难的，但是甚至他自己说，我的一生是又苦又短，但是外表上看起来是确实如此，可是这却造就了一个非常属灵的雅各，以至于他年老的时候能够扶着杖头敬拜神。所以少年吃苦并不是坏事情啊，是能够使你保持自己能够在一个对神的依靠里，因为苦难能够造就一个伟大的品格。所以雅各他虽然说是经历了许多的苦，但是你看到神也是在苦难中也能兴盛他，甚至雅各在逃难中啊，寄人篱下的光景里仍然能够兴盛，不仅能够兴盛，而且还能够带兴盛给他所寄居的人。哈利路亚。所以这就是一个凡是兴盛的祝福。说起这一点，我又想起这个大卫啊，大卫的见证也是这样。我们来看大卫这个经文，这个不是我准备的，就是我说到这里突然圣灵感动有一个这个经文。大卫的经文在哪里？我看一下，撒母耳上22:1-2。大卫就离开那里，逃到亚杜兰洞。他的弟兄和他父亲的全家听见了，就都下到他那里。凡受窘迫的、欠债的、心里苦恼的，都聚集到大卫那里。大卫就做他们的头目，跟随他的约有400人。我们知道，这400人后来都成了大卫的勇士啊。可是他们之前的光景是什么呢？就是受窘迫的，就是窘迫，就是在英文是 distress， 就是受压制，就是被仇敌掳掠的那种，就是贫困潦倒的那种光景，欠债的啊，你看负债的，心里苦恼的。所以为什么心里苦恼？肯定他们是有一些这个悲惨的事情发生，导致他们也无法胜过，所以他们非常的沮丧，对人生充满了绝望，充满了灰色的色彩。所以这些人就好像是世界上的渣子，是人所厌弃的，是没有用的。但是这些400人呢，跟随了大卫，大卫就做了他们的头目。后来你也就读到了，他们成了大卫的三百勇士，成了大卫的勇士们啊。这些人后来就都成了大卫的勇士们。我们也知道，后来大卫的勇士行了许多的伟大的事情，记载在圣经上。所以这个大卫的勇士录，圣经特别记载了，就像天国英雄榜一样。所以我相信天国是有英雄榜的。可是你要知道，这些勇士、这些英雄，他们的出身是卑微的，甚至他们的出身是被人厌弃的，他们的出身被人看是渣子，是世上不配有的人。然而我们的神伟大就在于此了。你看，就是这样的人，圣经特别记载了他们的出身，就是这些欠债的，就是这些绝望的、充满沮丧的，这些贫困潦倒的，这些看起来一无是处的人，因着跟随大卫，大卫也代表是神嘛，所以意思是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大卫是一个受膏者，大卫他有着这个凡事兴盛的恩膏。所以因为他是一个器皿，承载着神的同在，所以因着跟随大卫，也就意味着跟随着神的同在，神的同在在哪里就能转化到哪里，所以这些人呢就被转化了，变成了大 大卫的勇士也成了天国英雄榜上的人物，特别记载在圣经上。可是以前呢，他们是一无是处的，甚至如今也是走到生活走到绝境的。然而因着跟随恩膏啊，因着圣灵恩膏的转化，神同在的转化，因着神凡事兴盛的这种恩典，他们跟随了这个恩典啊，就是跟随大卫嘛，所以大卫代表神嘛，所以他们被完全转化了。因为神仆人的恩膏就是如此，神给神的仆人就有凡事兴盛的恩典，所以耶和华随我的脚步赐福于你。所以耶和华随着大卫的脚步来赐福这些跟随他的人，使他们从一无是处的人，人们认为的渣子，变成了大卫的300勇士。哈利路亚。所以这就是这个我们伟大的神能做到的。哈利路亚。所以你要看清楚啊，你的身份，我们是受膏者，我们是能够承载神的同在的。哪怕我们以前是窘迫的，哪怕我们的出身卑微，哪怕我们经历了许多的苦难，哪怕我们被世人认为我们是一无是处的人，是世间的渣子，但是没有关系，我们的真实的身份呢，就是耶和华随我们的脚步来祝福。我们的真实的身份呢，就是承载神荣耀的器皿。我们真实的身份呢，就是承载神荣耀的同在的约柜。我们是移动的约柜。哈利路亚，我们能转化一切。所以这就是我们的神的伟大。哈利路亚。啊，这是突然间圣灵给的一个经文啊，这个我们就先分享到这里，你可以继续去挖掘它啊。这个经文非常有能力啊，哈利路亚。所以不要被你以前的困境失败所绊住脚步，你要相信，你要每天宣告，耶和华随我的脚步赐福于我，耶和华随我的脚步赐福，耶和华随我的脚步赐下祝福和给我周边的人，耶和华随我的脚步赐福于我的家，耶和华随我的脚步赐福于我的城市，耶和华随我的脚步赐福于我的国家，我的事业，我的婚姻，我的家庭，是不是你都可以扩张祷告，灵活运用。哈利路亚。好，下一节经文，创世纪32:9-10。雅各说，耶和华我祖亚伯拉罕的神呢、啊、我父亲以撒的神呢、啊、你曾劝我说，对我说，回你本地本族去，我要厚待你，你向仆人所施的一切慈爱和诚实，我一点也不配得。你看雅各还是很谦卑的，因为他受苦使人谦卑嘛，所以他说，神，你给我的慈爱和诚实我一点也不配得，我先前只拿着我的杖过这个约旦河，如今我却成了两队了。哎，这句话是非常值得我们去宣告的，去默想的。雅各在思想啊，总结他的这个前半生。你知道这个情况呢，是雅各马上要被他的哥哥以扫追杀。这个情况呢，就是他逃难的时候呢，逃避他哥哥以扫，他之前就是为了逃避他哥哥，跑到拉班家，叫让拉班苦待了他，克扣他工钱10次。现在呢，他是终于脱离了拉班的掌控，逃离拉班家，没地方逃了，只能要往他父家回去。但是肯定他要遇见他哥哥的狙击，因为他哥哥一直在追杀他这个以扫，所以即将面临他哥哥的狙杀。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雅各还知道向神感恩祷告，他说，你向仆人所施的一切慈爱和诚实。 哈利路亚。所以这个雅各这个时候就已经很属灵了，他说神啊，他没有埋怨神，他说如果是你，你心里也有怨气啊，我从起初就被你追杀，要不是你追杀，我能遇见拉班吗？这个鬼诈的家伙，这么鬼诈的，全世界少有的啊，这个鬼诈的人，然后让我如此艰难的生活了这么多年。但雅各没有这样说，然后现在终于逃脱出了拉班的魔掌，结果还得再次回到原点，又得被我哥哥追杀。如果是你，你心里也有气儿，是不是？所以雅各他也是，他心中也会有挣扎，但是属灵的人呢，他就会做正确的选择。所以你情绪可以有波动，但你不要说出不该说的话，你不要做错误的选择。所以雅各做了正确的选择，所以他的说话是正确的啊！你说话正确，你才能得胜。他说：“神啊，你向仆人所施的一切慈爱和诚实，哈利路亚。”所以这个时候他说：“神啊，你向仆人所施的一切慈爱和诚实，而且很谦卑的说：我一点也不配得。”所以谦卑的人必得神帮助，骄傲的人神必阻挡他啊！所以无论如何，你要做谦卑的人啊！有的人之所以不能长进，因为他骄傲啊，骄傲的话那是最可怕的，因为骄傲是神亲自阻挡你，实际上说神阻挡骄傲的人，不是魔鬼啊，是神，所以那就是死路一条啊，没有办法，因为魔鬼阻挡你没有什么可怕的啊，透过祷告可以胜过他，神阻挡你，你就啊，你就彻底结束了啊，因为没有人能胜过神。所以你看雅各他在这个环境上他就开始变得谦卑，他说我一点也不配得，这就是一个谦卑的表现，我先前开始数算神的恩典了。所以谦卑的人会数算神的恩典，你记着雅各是怎么得胜的，你也要效法啊。所以有的人在苦难中他还不谦卑，还要跟神犟嘴，这样的人就得被打得很惨啊，最后就甚至完全毁灭。所以不要做没有灵性的畜类，圣经说这种人呢就像是没有灵性的畜类，所以他们预备被捉拿宰杀。所以我们一定要有灵性，我们要说主啊，仆人是不配得的，然后开始数算神的恩典啊，然后来谦卑的在匍匐在神面前。你像圣经中说摩西为什么那么的得到神的这种恩宠，那么大的恩宠，没有人能够像摩西那样面对面和神说话，为什么摩西可以？你看到每次摩西遇到啥事，他都是圣经说摩西就匍匐在地祷告，摩西就匍匐在地祷告，这是匍匐在地就代表他谦卑。而且圣经亲自说摩西是那个时代最谦和的人，摩西圣经说是那个时代最谦和的人，极其谦和，唯一人极其谦和，谦和就谦卑嘛，所以神就特别的祝福摩西啊。所以亲爱的家人，我们一定要学习谦卑啊，不要骄傲啊，其实你没有任何资本可以骄傲啊，你所有的一切都是神给你的，神只要收走你什么也不是，所以我们一定要谦卑，所以一定要认识到这一点。你看雅各他认识到，他说主啊，你给我的这一切慈爱和诚实我一点也不配得，我先前只拿着我的杖过着约旦河。你看他开始数算神的恩典，也非常谦卑的说，我以前只不过是拿个棍儿的，就是把自己描写成一个乞丐一样的啊。有的人说我怎样怎样怎样，那雅各总结说，我以前不过是拿了个棍儿的人，他把自己说我就是拿了个棍儿啊，跟个丐帮的一样，如今我却成了两对儿了。意思是现在你赐福了给我那么多的儿女牛羊仆婢，我现在成两对儿了。所以你看那个雅各非常谦卑啊，在神面前他也数算神的恩典，主要我以前不过是个拿拐棍的人，就是一个要饭的，可是现在你让我成为两对儿了。所以他在神面前极其自卑，所以神就祝福他。这为什么神要祝福雅各啊？雅各属灵啊，哈利路亚。所以这个雅各的人生呢，特别值得我们去深深的考究思想，因为雅各也特别像我们啊，他经历了很多的痛苦、艰难、十字架的熬炼、挑战。他虽然也有很多的弱点，但是经历了这些苦难的雕刻，他的弱点就没有了，啊，就被变成了荣耀的一个扶着杖头敬拜神的雅各。 不带着以前什么事都想抓啊，甚至用诡诈去抓，但是经过神的雕刻，他成了一个什么都不在乎了，就只在乎神。所以他啊，凡事敬拜神，凡事敬畏神。甚至你可以看到他后来逃难到埃及地，他首先见到法老就给法老祝福，可见他的属灵高度。他没有说哎，我给法老跪下，我让他怎么样，不，他认识到自己的属灵的这个身份，他认识自己，他认识神，所以他非常自然的他为这个法老祝福。你想想，一个逃难的人，你怎么敢给一国之君祝福呢？那雅各就这样做，而且法老没有任何的意见。这就因为雅各的权柄、属灵的高度达到了一定的高峰，所以使法老不得不降服，见雅各如见神一般。所以雅各他这个年老的日子达到了一个非常高的高度啊，哈利路亚！所以为何能成为如此属灵的雅各呢？对，就跟他所经历的这个十字架的路、苦难的雕刻是分不开的。你看《创世纪》48:15到20，这就是雅各，他给他的十二个儿子的祝福。我们先读一下这个经文，《创世纪》48:15。15-20，我们就挑这几个读啊，不然太长了。透过雅各对他的这个子孙后代的祝福，你可以看到神的心意啊，是要祝福我们，对，是要祝福我们兴盛的。你看，他就给约瑟祝福说：“愿我祖亚伯拉罕和我父以撒所侍奉的神，就是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你看雅各这个非常属灵，他说就是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那非常感恩的心。这属灵的人一定是感恩的，感恩的人。他也看到是耶和华牧养我，就像我说诗篇23篇的祝福就是我们的祝福啊，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是缺乏。雅各他认识到说神是一生牧养我的，不是人，是神一生牧养我直到今天的神，哈利路亚，仍然会牧养我直到永远。所以年老的弟兄姐妹，你要有这样信心呢。有的人说我怕老无所依，所以就提前预备好准备进养老院，活着等死，这是撒旦的谎言。你作为神的儿女，不应该有这样的思想。神是牧养你的，他从年幼的日子牧养你到今天，怎么老年了他不牧养你了吗？这是撒旦的谎言。你要信靠主到年老的日子也会好好的牧养你，直到把你接走。所以你要对神有信心，要学习雅各，不要活着等死，而是年老的日子要成为你属灵的高峰啊！你不是外邦人，你是神的儿女，你该效法雅各啊！年老的日子是你最辉煌荣耀的日子，所以我一直鼓励年老的弟兄姐妹，一定要开始进入到你的最辉煌的季节了。你要开始祷告，像雅各一样。永远把雅各的这个画面记在心里。雅各的画面就是扶着杖头敬拜神，说明他年老的日子成为一个代祷者，成为一个活在神同在里的器皿，成为一个荣耀的敬拜者。而且他是一个祝福的画面，雅各到哪里都祝福，说明他这个属灵的权柄达到了最高峰啊，说明他对自己有信心，他相信神会一直一生牧养他，年老的日子也不丢弃他。所以他不是老无所依的心态，这个就像这个中国人一直有一个错误的心态，就是养儿防老啊，这个心态就不正啊。你老了指望你儿子养活你吗？所以这个心态并不是一个正确的心态。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是神是牧养我们的，所以我们不是为儿女活的啊。所以年老的日子你也不应该说我年老的日子就是给孙子给孩子带孙子带孙女，不，你年老的日子应该献给神啊。所以西方这些基督教国家，你看他们的孩子孙子孙女他们是不带的啊，只是偶尔说是陪着玩一下可以，陪着玩一下，调节一下老年生活，只是个调味品啊，并不是说像中国人啊把这个孙子孙女也带上啊，一生活得像个奴隶一样，照顾完了自己的儿子女儿，完了老了还得照顾孙子孙女 一生都卖给别人了，你说一辈子是给谁活的？这是错误的嘛，这是奴隶思想，圣经没有这样说。啊，年老的日子要效法雅各啊，雅各他只是祝福、带到敬拜，这就够了。啊，我们要效法西方基督教的国家，这是人家是有圣经价值观的，所以反而人家的儿女啊，子孙后代就变得要远远强于强于东方的。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科学也证明啊，这个爷爷奶奶带大的孩子，爷爷奶奶带大的这个孙子，这个情商、智商各方面都是有问题的啊，都是落后于母亲、父亲带大的孩子，无论情商、智商都相差几倍啊。所以，如果你想你的孩子健康，一定父母亲自带，不要让爷爷奶奶带，否则你的孩子已经失败在起跑线上，他永远都无法超越别的让父母带大的孩子。无论是情商还是智商，情商更重要。情商就是待人接物，处事为人，直接决定这个孩子的成败。如果是爷爷奶奶带大的，他的情商远远落后于父母带大的，这个是有科学报道的。所以这个西方这个基督教国家是值得学习的，他们非常深知这个道理，他们照着圣经来带这个孩子。所以不要想着，哎呀，我爱我的孩子，你爱你的孩子就不要祸害你的孙子。将来他还怪罪于你，因为儿女必须他需要的是父母的爱，不是爷爷奶奶的爱。如果缺乏父爱，缺乏母爱，那么他的情商就有极大的破口，谁都无法弥补啊。所以我的孩子都不让，我的孩子是不让我的父母来带的。不过我母亲很早就被神接走，她也没见。他没见到，还没有见到我的孙，我的儿子就已经被接走了，所以，但是我也没有让我父亲去带，就是我们自己带。这样的我们的孩子成长就非常的这个，健康，他的灵性就是健康的，没有缺口的，不然的话就是有缺口的。你不要认为，哎呀，不都是个人带就行了，不一样啊，孩子需要父爱，需要母爱，啊，两者缺一不可。一旦缺乏，谁都无法弥补。他的情商永远有一个破口在那儿，遇到很多挑战危机，他就胜不过，他就会被危机打破、打败。所以很多人抑郁了，很多人自杀了，因为他的情商有破口，只是没遇到足够大的挑战激发这个危机，但这个危机一直在他里面。所以我们一定要谨慎啊！就是说到这里了啊。好，我们言归正传，这里面你看那个。雅各作为父亲开始给他的儿子祝福，这个祝福我们看到了，这个后来以色列的十二支派，也就是雅各的十二个儿子，他们的这个人生轨迹果然跟他父亲雅各所祝福的一模一样。这也让我们学到一个功课，就是父母最大的一个任务就是要祝福自己的儿子，父母最大的权柄就是祝福自己的儿子、自己的女儿，而你的儿女会照着你的祝福成长。也言外之意，父母的祝福的祷告能够塑造儿女的未来啊。如果你说，哎呀，我的孩子没未来，将来就一事无成，那这个小孩将来就是这样。如果你祝福他说，我的儿子必然将来能够成为伟大的神的仆人、伟大的企业家、伟大的什么什么，那么他将来就能成为这样的这样的人啊，因着你的祝福。所以你是用你的祝福来塑造你儿女的未来，所以你不要说太多的这个唠唠叨叨的话语，这些让儿女失了志气。圣经说不要让儿女失志气，所以很多父母其实不认识这一点啊。你其实做父母很简单的，不需要你操那么多心，你只要用你的言语塑造他的未来。所以拿起你祝福的权柄，天天为他祝福就行了，少操那么多心，你说的那些话反而会毁灭他的未来，给魔鬼留了地步。所以你不要说就行了嘛，就没事了，你就祝福他，他就会照这个方向发展。所以我们来看这个雅各，他就善用了祝福的权柄。你看他给约瑟祝的福，十六节，救赎我脱离一切患难的那使者，赐福于这两个童子，这是为约瑟的，为他孙子开始祝福啊。 愿他们归在我的名下和我祖亚伯拉罕我父以撒的名下，又愿他们在世界中生养众多。啊，他就为他们祝福，为他的孙子祝福。约瑟是多结果子的树枝，啊，这是在为他的儿子祝福。所以你要为你的儿子祝福，为你的孙子祝福，为你的子孙后代祝福，这就是你的任务。约瑟是多结果子的树枝，是全旁多结果的枝子，他的枝条探出墙外，开始祝福了啊！这是兴盛的祝福。他祝福约瑟是多结果子的，果然约瑟就是多结果子的，所以兴盛的祝福。弓箭手将他苦害，向他射箭，逼迫他，但他的弓仍旧坚硬，他的手健壮敏捷。这是因以色列的牧者，以色列的磐石，就是雅各的大能者。你父亲的神必帮助你，那全能者必将天上所有的福、地里所藏的福以及生产乳养的福都赐给你。好好，那个我们同工把这个约瑟对雅各对他的孙子的祝福也有，那我们读一下也可以。约瑟对他孙子的祝福就是，十九节，从十八节开始吧。十八节就是他雅各，他是交叉两手。十八节，雅各交叉两手，雅各交叉两手来，十七节开始，雅各交叉两手来为这个他的两个孙子祝福，因为雅各在灵里已经洞察到，幼子要强于长子。所以雅各虽然眼睛年老了，已经肉眼昏花了，但灵眼却格外的闪亮啊！不像他的父亲以撒啊，年老了肉体老眼昏花，这个灵眼也昏花啊。但雅各不是的，雅各超越他的父亲啊，远超他的父亲。所以在属灵上，你看雅各他这个十七节开始。约瑟见他父亲把右手按在以法莲的头上，就不喜悦，便提起他父亲的手，要从以法莲头上挪到马拿西的头上。为什么呢？因为马拿西是长子，所以约瑟认为长子应该是为大的嘛，因为就是一个观念嘛。但是，所以你看，约瑟对他父亲说：“我父不是这样，这本是长子。”求你把右手按在他的头上，所以右手为尊呢，右手为大，啊！但他父亲却不从，说：“你看雅各说什么？我知道，我儿，我知道，他也必成为一族，也必长大，只是他的兄弟将来比他还大，他兄弟的后裔要成为多族。”所以你看这个，于是以法莲在马拿西之上，你看，你子孙后代的未来都在你的祝福里。这一句话导致了以法莲以后超越了马拿西，你是长子也不行啊，因为你没有得到雅各的祝福，所以他父亲的祝福直接决定了一切。所以你看雅各和以扫也是，雅各得到了他父亲的祝福，为什么雅各那么重视这一点呢？想尽办法也要得到呢，不惜啊被他哥哥追杀也要得到祝福呢，因为他知道一旦我得到了我父亲的祝福，我的命运就定了啊，谁都无法改变，我受苦也不怕，我是有盼望的啊，因为我父亲祝福了我。所以雅各就远远强于以扫，这是注定啊，以扫怎么努力都没用，他无法超越雅各，因为雅各得到了属灵的祝福。所以这就是属灵定律啊，灵界决定物质界。所以为什么我们说你要一定要重视属灵的祝福啊，不要那么肉欲啊！他这个以扫之所以失败，他就是为了一碗红豆汤，啊，把自己长子的名分都卖了。这就决定了他一生都不会成功啊！所以这个雅各呢，他抓住了，他知道啊，所以他开始学习祝福，他祝福他的后代。而你可以看到，无论他十二个儿子还是他的孙子以法莲和马拿西，都是照着雅各的祝福发展出来了今天的以色列十二支派。 啊，一模一样的，是根据雅各的祝福，好像雅各的祝福直接塑造了他们的未来。哈利路亚，这就是这个让我看到的一个学习到的一个功课。所以做父母的，你有祝福的权柄，善用你的祝福啊，塑造你儿女的未来。你儿女的未来就是在你的口里的，你怎么样祝福他们，他们就会成就如此。所以善用你祝福的权柄，不要说那些消极负面的话语，否则你就是在毁灭你儿女的未来。你看这个神给这个雅各对他约瑟的祝福，你父亲的神必帮助你，那全能者必将天上所有的福、地里所藏的福以及生产乳养的福都赐给你。所以这个约瑟得到了很大的祝福。所以约瑟是他十二支派里面约瑟是最强的，他有他父亲最大的祝福。你看他祝福约瑟也是这个话也比较多啊，所以这个约瑟也是最蒙祝福。你父亲所住的福胜过我祖先所住的福，如勇士的山岭，至极的边界。你看这些福必降在约瑟的头上，临到那与弟兄迥别之人的顶上。哈利路亚。所以这个约瑟他的未来也是被他父亲的祝福来塑造。哈利路亚。我们来看，总之这个约瑟的祝福你可以看到，就是这个凡事兴盛的祝福，你可以看出，可以总结出来。我们再看二十节亚舍的祝福，十二个儿子的祝福，我没时间一一念，你会发现有很多都是带兴盛的，都有这个富足兴盛的祝福。那亚舍之地必出肥美的粮食，且出君王的美味。这对亚舍祝福，是亚舍是在粮食上、吃穿上是无忧的啊，他有丰，这也是一个兴盛的祝福。等等很多啊，这个我们不具体念了。这个十二个儿子的祝福里面都有这个很多的这个富足兴盛的祝福、加增的祝福。包括另一个儿子说是这个必有这个油嘛，必出油啊，这也是一个祝福，兴盛的祝福。这个是出肥美的粮食啊，那个是出油啊，等等。总而言之呢，都是这个兴盛的祝福。好，所以根据雅各的见证，你也可以看出神的心意啊，是愿意我们兴盛的。甚至雅各逃难的时候，神都让他兴盛，无论他逃到哪里，因着他的缘故，连拉班那样的坏人都能兴盛。你比拉班强多了，所以你更能兴盛。哈利路亚。雅各在逃难的时候都能兴盛，何况你呢？所以你出去撒旦的谎言，神的心愿意你兴盛。甚至你看雅各代表神向他的儿子们祝福，你看每一个儿子都领受了兴盛的祝福，可见神的心意是愿意我们兴盛。我们再看所罗门的见证啊，王上十章二十三节，王上十章二十三节到二十七节，王上十章二十三节到二十七节。所罗门王的财宝与智慧胜过天下的列王。那这里面首先就强调了这个所罗门王他得到财宝是超过天下列王的，也就是说他极其兴盛，超过天下列王，也就是说他是当时的首富，世界的首富啊。神赐给他很多的兴盛的祝福，包括智慧，普天下的王都求见所罗门，要听神给他智慧的话。他们各带贡物，就是金器、银器、衣服、军械、香料、罗马，每年有一定之力。那这些王带的贡物肯定是不少的，那是很大的兴盛。 兴盛的祝福。所罗门聚集战车马兵，有战车1400辆，马兵12000名，安置在敦车的城邑和耶路撒冷，就是王那里。王在耶路撒冷时，银子多如石头。啊，这句话就非常吓人了。这个你在哪里看过这样的描述？是银子多如石头，财宝多的就财宝就不值钱了，金子银子多的像石头一般。什么概念？就是太富裕了，富裕的没有办法用词来形容了。所以神给这个所罗门有极大的兴盛的祝福。银子多如石头，哈利路亚。所以当然他很多是从他父亲大卫那里继承的啊，大卫也是有极其兴盛的祝福啊。大卫不仅极其兴盛，无论到哪里他都征战得胜，他还有得胜的恩膏。所以大卫是要远超所罗门的。但你看所罗门他也得到神兴盛的祝福，兴盛到银子多如石头，香柏木多如高原的桑树。什么概念？香柏木是很贵很贵的啊，是当时最好的树木，香柏木，但多如高原的桑树。这香柏木比银子都值钱呢，可是多如高原的桑树，什么概念？你不可想象。总是这些经文，其实你看着，你仔细思想的话，真的不可想象，就是太富足了。就这一句，我就说你就不可想象吧。什么叫使银子多如石头？当今世纪的首富也不能跟所罗门相提并论，估计给他提鞋都不配。因为所罗门当时能使银子多如石头，什么概念？哈利路亚！他那个钱你就没法去估量了啊，这个财富。所以，所罗门的见证你也可以看到，神是愿意他的仆人、他的儿女来兴盛的。哈利路亚。诗篇7-13节，诗篇50篇7-13节，我的民呢，你们当听我的话，以色列，我要劝诫你，我是神，是你的神，我并不因你的祭物责备你，你的燔祭常在我面前，我不从你家中取公羊，也不从你圈内取山羊，因为树林中的百兽是我的，千山上的牲畜也是我的。山中的飞鸟我都知道，野地的走兽也都属我。我若是饥饿，我不用告诉你，因为世界和其中所充满的都是我的。我岂吃公牛的肉呢？我岂喝山羊的血呢？所以你看神为什么把这些东西放在世间呢？神把金银牛羊放在世间，肯定不是为了魔鬼，更不是给魔鬼的这些代言人，也不是给恶人的。神存留这一切是为了他的儿女的，你要思想这些经文。所以有的时候你要思想，主啊，我能够向你奉献，你应该谦卑下来，存着感恩的心，因为这一切本是属神的。神让我们奉献，并不是说想要我们的东西，因为神说，我不从你家中取公羊，我也不从你圈内取山羊，因为树林中的百兽是我的，千山上的牲畜也是我的。所以你要有一个谦卑的心，就像大卫说，我们理所当然的来奉献。大卫那个时候建殿奉献了好多好多，多到不可计数啊，那个财富。但大卫后来做事说，他非常喜乐，因为他看到百姓也乐于奉献。他说：“神啊，我们将一切原本属你的奉献给你，这是理所当然的呀。”所以你看大卫的心态非常好，所以神祝福他。这些经文说出来也是让你看到啊，这个我们的奉献的心态一定不要居功自傲，觉得哎呀我奉献的多，没有， 这一切都是主的。主说，我并不是要从你这里取牛羊，这是代表着你的奉献的这个金钱啊。但为什么还要奉献呢？为什么神说世界和其中所充满的都是我的呢？我岂喝公牛的肉，我岂吃公牛的肉，岂喝山羊的血？那神把这一切放在世间，也不是为了魔鬼，也不是为了魔鬼的跟随者，而是为了神的儿女。那么为什么神还要求他儿女奉献呢？是因为神想透过奉献来祝福你，透过奉献来帮助你断开与这个世界的连结，与马门的连结，透过奉献使你来表达你对神的爱。因为神需要来互动，爱是互动的，他要看到你的爱。有的人嘴上说爱神，但是牵到金钱最小的事情上他们都舍不得，说明他们的爱神是虚假的，这个爱毫无价值。而我们的神他要试验你的爱，所以在金钱上可以看出来，如果你爱的人，你会舍得在他身上花钱啊。你不喜欢的人你当然不愿意，你爱的人你就愿意舍得在他身上花钱。所以神是想透过这一点来看到你对他的爱，然后也透过这一点他要祝福你啊。因为神他是互动的，当你爱他，他就会爱你，他就会来让这个爱互相的加增，所以神就会赏还给你啊。好借着这个奉献能够有一个互动，因为这就能建立啊彼此的感情。所以我相信神他用这些经文呢是提醒我们，让我们有一个正确的心态啊，不要带着一个居功自傲的心态，因为这一切都不是你的，都是神的。因为世界和其中所充满的都是我的，圣经说都是神的，不是你的，你只是一个管家而已。神把这些委托给你，而你又把神委托的拿出一小部分奉献给神，这是理所当然的。而就这，有的人他都还不愿意，所以这就说明他里面有瑕疵，有马门的瑕疵，有贪财的瑕疵，啊，有自私的瑕疵。总而言之，他对神的爱是假的啊。所以我们要认识爱是要行动的啊。所以通过这个事情呢，神他就能够辨别出来啊，试验出来到底谁是真爱他，谁是假爱他啊。所以神把这些放在世间也是来试验人的心，一是祝福我们，二是试验我们。所以你要认识到啊，这主将金银牛羊放在世间是为了他的儿女，不是给恶人存留的。为什么恶人这些得到了这些呢？因为神的儿女被谎言欺骗了，被撒旦欺骗了啊！魔鬼来了，偷窃了亚当的权柄，把这些财富分给了这些敬拜撒旦的人，拜偶像的。但是事情的原始状态并不是如此的啊！神创造这一切并不是给魔鬼和他的后代的，和魔鬼的跟随者，但是因为亚当失败了，所以魔鬼成了这世界上的神。所以你要认识到这点，现在魔鬼撒旦成了这世界上的神。实际上说，这世界上的神使他们瞎了眼啊，以至于福音的光不能照着他们。所以说了世界上的神，那指撒旦。他什么时候成了世界上的神？从那个亚当偷吃禁果的时候。所以亚当以前是世界上的神，因为亚当有权柄像神一样管理这世界。那因为亚当犯罪导致他权柄失落，被撒旦偷走了。但末后的亚当来了，耶稣他来了，他再次赎回了这个权柄。所以我们是末后的亚当所赎回来的，我们有权柄，所以我们有权柄得地为业。亚当失去的我们能再次夺回来，所以我们可以有权柄。所以我说对于钱财你可以有权柄，直接发命令。怎么发命令？你可以具体听我们讲这个财务权柄这个专辑，我已经把权柄这一块讲过了。现在我们是继续往深挖啊，但你不知道怎么运用权柄，你可以听以前的录音，财务权柄这个专辑。所以我们是有权柄啊，因为神把金银牛羊放在地上是给我们预备的，是给神的儿女预备的，而神的儿女是可以有权柄拿到他的啊。当你知道怎样正确的运用，当你拿不到它，就会被魔鬼啊分给这些撒旦的代言人，但这不是神的心意啊。所以神的儿女要起来得地为业，不要拱手相让给魔鬼和他的代言人。这些撒旦差役已经掳掠了全世界大部分的财富，因为教会不警醒，因为神的儿女没有兴起， 所以圣安说只等到神的众子显现，意思是神的儿女兴起发光，认识自己的权柄，善用自己的权柄，这就是神的众子显现的时刻。哈利路亚。万事万物也是在劳苦叹息等待神的众子显现啊。所以我们要认识权柄，行出权柄啊，在财务上的权柄，万事万物也是在等候你使用你的权柄，你是合法的啊，撒旦他才是非法的。哈利路亚。因为神的心意是要赐给我们的，所以我们为了神的家，我们要得地为业啊。所以从旧约到新约，神一直在讲得地为业啊，以色列人到哪里，神都要让他们得地为业，得地为业啊，你要有这个得地为业的思想，这是一个得胜的思想啊。我们不是一个乞丐，我们不是一个苟活于这世上的人，不，我们是能够得地为业的，我们是君王。所以说在创世纪到启示录都有讲到这个君王的治理啊，包括启示录的五章那个经文告诉我们说，神兴起我们就是这个有君尊的祭司，是这个圣洁的国度，是国王，神呼召我们是国王。这个经文我们经常讲到啊，并不是国民啊，汉语翻译成国民其实是国王。因为神从创世纪的心意就是要我们来管理，到启示录也是，甚至教会被提之后，全地在经历千年大灾以后立刻进入千禧年王国，那个时候是真正的在地上得胜者与主一同执掌王权一千年，那个时候像神一样的管理全球有一千年的时间啊。所以你可以看到神的计划从来没有改变过啊。所以当然我们现在就有这个权柄了，并不是说到等到将来，现在你就可以开始使用这个权柄啊。现在你可以开始使用这个权柄，通过宣告祷告，通过信心，我们就可以得地为业。哈利路亚。好，我们再来看出埃及记十一章一到三节。出埃及记十一章一到三节，耶和华对摩西说，我在使一样的灾殃临到法老和埃及，然后他必容你们离开这地，他容你们去的时候，总要催逼你们都从这地出去。你要传于百姓的耳中，叫他们男人男女个人向邻舍要金器银器。耶和华叫百姓在埃及人眼前蒙恩。你看这个事情非常神奇啊，你要思想啊，法老埃及全地已经经历了十灾中的九灾，对以色列人恨之入骨，看他们如瘟疫一般。然而神这个时候说，我要兴起第十灾，并且你们要离开埃及地的时候，还要向他们索要金器银器。有的时候你思想没思想这个问题。所以神总是给我们惊喜，神的策略总是让你想不通。我啥时候了，人家恨不得拿刀捅死你，你还去找他们要这个金器银器，他们能给吗？要饭人家都不给你，要口水估计都不给你喝，怎么要金器银器他能给吗？这样人的理性会想，你想想这都是深仇大恨的。但是这个神对他们说，你们走的时候要向他们要金器银器。有的时候你好好思想，所以我说圣经你必须要好好的思想，要默想，要想它的细节，要把自己融入在这个画面里，是你会怎样。所以当你去思想的时候，你会看到我们的神真的是伟大的神，他永远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但是这一个细节也体现了我们的神他到现在了还在操心我们有没有金器银器，有没有钱花。所以你看我们的神他其实不像我们这个很多的神学理论所说的，我们的神根本不考虑我们的生活，而他就是坐在高高的宝座上属灵的好像不食人间烟火，不是这样的。你看都啥节骨眼了还在想着金子银子，神还在想他的儿女出去有钱花没有。所以可见我们的神是非常的这个 人性化的，非常的这个为父为母的心肠啊，到现在了还在想着他的儿女们，以色列百姓他的选民们有钱花没钱花。他说你们走的时候记着脚铃声要金器银器，当我相信以色列百姓肯定在想他们能给我们，他们现在恨不能往我们头上泼大粪，扔臭鸡蛋撵着我们走，还给我们金器银器。但摩西仍然吩咐了这些话给百姓。后来你看发生什么事，耶和华叫百姓在埃及人眼前蒙恩，蒙恩这个词就叫恩宠 favor， and the Lord gave the people favor in the sight of Egyptians， and the Lord gave the people favor， gave Israel favor in the sight of the Egyptians。 favor 这个词就是恩宠，汉语没有翻译出来啊，这个不叫蒙恩，叫恩宠。所以我跟你说，恩宠是非常伟大的，恩宠是非常有能力。恩宠能使你的仇敌把钱都给你。仇敌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这叫恩宠的能力。并且摩西在埃及地法老臣仆和百姓的眼中看为极大。摩西是他们的头号敌人。他们恨不得生吃了摩西，但是神给摩西恩宠，让摩西在他们眼中被看为像神一样大。所以神他有办法改变人的心，君王的心在神的手中都任意流转。所以我告诉你，得罪谁都不要紧，就不要得罪神，把人全得罪完了没关系，因为我的神能在一秒钟改变他们的心意。你想想，摩西是当世界埃及头号公敌，埃及人看到他恨不得生吃了他，因为他给摩西是因为摩西给埃及带来十大灾难。但是现在反而神让摩西在埃及地法老臣仆百姓的眼中看为极大。哈利路亚，怎么做到的？神他扭转人的心。所以我说，得罪所有人，得罪全天下都不要紧，千万不要得罪神，因为神能使全天下一日之间改变对你的看法。那你得罪了神，讨好了全天下，那你就是死路一条，因为神能改变人的心意，到最后他们全天下都会与你为敌啊，神可以做到啊，眨眼之间。所以你看这个经文非常的伟大又神奇，值得我们想。所以有些经文我能想几天，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这样，想着想着我自己就变成了主人公当事人。哎，这就好像我的属灵的经历中又多了一环，虽然我没有活在那个时代，但我经历了，所以你的属灵的成熟度就快速的加增。所以读经我一直说反对快速读啊，你就瞎读1000、10000遍也没用，你不如好好的默想，使劲默想啊，神喜悦你默想，当你默想的时候他就会启示你，就仿佛你经历了这些事情，那么你的成熟度就不一样。哈利路亚。所以你看这个非常神奇的经文啊，这个细节上你可以看出我们的神真的是非常的体贴入微啊，父母心肠啊，到啥时候了还想着有金子银子花没有，走了别忘了要找邻居要这个金器银器，你们没有没关系，你找他们要，我让他们给你。哈利路亚。果然你看圣经中后来记载的这个金器银器都圣经说以色列人就这样掳走了所有埃及的财富，逃难逃的都能逃成富翁。所以哈利路亚。所以我说啥，神的心意愿意他的儿女兴盛，逃难都能逃出个富翁。你又不是逃难的，你为什么不能兴盛呢？所以你要有信心，当你看到这些经文的时候信心就来了。哈利路亚，主啊，这些逃难的都能逃成富翁，旷野也要开出江河来。所以以色列就是一个神迹。以色列你看一个沙漠之地现在成了全世界最大的这个菜篮子，最好的菜篮子，最好的蔬菜都是以色列出口啊，农业啊，以色列这个成了一个沙漠绿洲，旷野都要开出江河来，旷野都要给我生出绿洲来，为着神的儿女。哈利路亚。所以神有这个能力，就是你自己有没有信靠神， 所以你的事业你不要说哎呀已经枯干死亡了，旷野也要给我开出江河来，因为我有神凡事兴盛的祝福，别人做不行我做就可以，因为旷野也得给我开出江河来。哈利路亚，耶和华随我的脚步祝福我，别人做不行我做就兴盛，因为我承载亚伯拉罕的祝福，我承载神儿女的祝福，耶和华随我的脚步祝福我，我承载凡是兴盛的祝福。人家要开始宣告祷告，哈利路亚，我看到这些经文你不就有信心了吗？逃难也能逃出一个富翁来，这就是出埃及记，你自己看圣经上记载的，不可想象。我们的神他真的对人来说是难的，对神的就是没有什么难成的事，神一下子改变这些人，让仇敌都得把钱给莫名其妙的啊，给这个以色列人。哈利路亚，所以这个经文是非常的伟大，值得我们深深的去挖掘默想啊。如果以色列人在逃难中都能够得到获得财富，何况你呢？哈利路亚。所以你要思想，也思想我们的神他的心意是什么。他非常的体贴你，他像你的父母，远瞧你的父母，他在考虑你有没有钱花，在你还没有考虑的时候他就考虑了。以色列人这时候光顾着逃难，他们哪想着什么金银呢，我们现在能逃难不死就行了，但神还想着这逃出去了有钱花没钱花呀，这你看神还像个父母一样在考虑这个出门有钱花没有，而且神给他们预备了，哈利路亚，从一个不可能出现的财富神给他了嘛。所以有的事业你说不可能得到财富，就像在旷野不可能，在沙漠不可能得到江河，但神都能给你行这样的神迹啊！别人认为这个事业不可能带来财富，但是你做就可以，因为你承载着这样的一个凡是兴盛的祝福。哈利路亚。创世纪十五章十三节到十五节。创世纪十五章十三节到十五节，这还在描写同一个事儿啊。我在这里不是让你看亚伯兰的，我是让你看同样的事件，它不同的经文来描述同一个事件。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去，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四百年，将以色列百姓在四百年为奴在埃及，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我要惩罚。你看神惩罚了那个埃及，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你看神在创世纪就已经预言了，说他们要带许多财物出来，出埃及记就实现了啊。所以这两个经文在描写同一个事，就是神要祝福以色列百姓凡事兴盛，要祝福他们财务兴盛，哪怕他们为奴，哪怕他们逃难，仍然我要赐给他们财务，就是给我们信心的。哈利路亚，认识神的心意的，所以你要认识神的心意，愿意他儿女兴盛啊，得到财务的祝福。然后开始对亚伯拉罕的祝福，就是但你要享大寿数啊，平平安安归到你的列祖那里，被人埋葬。所以这个神对他仆人的祝福也是有大寿数啊，寿终正寝，这也是神给我们的祝福啊。所以你要弟兄姐妹也要常常宣告啊，你相信什么就有什么，你不相信那你就得不着啊。但神说的，神给亚伯拉罕的祝福也是给你的祝福，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属灵的后裔啊，你也可以宣告，根据你的信心你也能得到这个大寿数的祝福。好，我们再来看约伯记一章三节，这是约伯的见证，约伯记一章三节。约伯他是当时代的首富啊， 其实圣经出现了好多世界首富，其实都是神的仆人，无论是大卫、摩西、亚伯拉罕、约伯、以撒、雅各、约瑟，当时都是当时代的首富，他们的家产都是富可敌国的。这是通过这些也让你看到神可以祝福他的仆人，祝福他的儿女啊，很多很多的财富。因为世间的一切都是神的，他愿意给谁就给谁。好，下面说他的家产有7000羊、3000骆驼、500对牛、500母驴，并有许多仆役。我们可能对这个没概念啊，但这要换算成人民币的话也是非常非常多的，也是你没法数算的。这人在东方人中就为至大，他是当时的一个首富啊，这个约伯，他是神的仆人，他是凡事敬畏神的一个人，他的灵性也是当时最好的，所以你属灵兴盛，神也能在财务上也能兴盛你，所以这个灵性也很重要。这个约伯他是当时敬畏神最敬畏神的一位，所以他圣经说是他是一个完全人。哈利路亚。所以神也祝福约伯在东方人中成为至大。他为什么成为当时最富足的一个人呢？我有一节课我也给大家分享了一些属灵的原因啊，你回去不会听那个录音你也知道为什么啊，是有原因的。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来祷告。下一课我们继续，还有很多的经文啊，还有很多的见证，帮助我们来明白这个神的心意。每一天来祷告回应神，求圣灵开启我们认识神的心意。只有我们认识神的心意，我们才有信心。认神对财务的心意，你对财务才有信心，而信心能成就一切。哈利路亚。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奉主耶稣的名我们来到你面前，感谢你将你的话语开启在我们灵里面，让我们认识到神你的心意已经透过神的话语 向我们表明，告诉我们说，弟兄啊，愿意你凡事兴盛。神啊，你愿意我们凡事兴盛。从旧约到新约，我们看见你是怎样来兴盛你的仆人，兴盛你的儿女的。他们成了云彩般的见证人，让我们认识到神你对财物的心意，也是愿意你的儿女能够得地为业，甚至得获财的能力也是你所赐的。阿爸父，感谢你使我们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也承载亚伯拉罕的祝福，就是凡事兴盛的祝福。哈利路亚，感谢你，亚伯拉罕的神就是我的神，以撒的神就是我的神，雅各的神就是我的神，摩西的神就是我的神，约瑟的神就是我的神。每一家人来宣告，哦神啊，今天你要如此来祝福我，赐给我得祸财的能力，是为了神的国度，使祸财为神所用，为神的国度来所用，来解决别人的问题，来祝福更多的人。哈利路亚，因为金子银子都是你的，世间和其中所充满的都是你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愿意来兴盛你的儿女，甚至当以色列百姓逃难的时候，你都让埃及人将金子银子来给他们。哦神啊，可见你对你的儿女的心意是如此的父母的心肠，你愿意我们在生活上一无所缺。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是缺乏。奉主耶稣的名，每一家人来宣告祷告，说宣告诗篇二十三篇的，诗篇二十三篇的祝福要临到我们。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是缺乏，如同雅各所说的，耶和华是牧养我一生直到今日的神，神还要继续牧养我们，直到我们见主的日子。哈利路亚，来到我们的阿爸父面前。哦沙巴巴拉布西啦啦啦啦布西巴拉布西哩啦啦巴拉布西巴拉巴拉布西呼啦啦啦布西巴拉巴拉布西
Recording in progress。
西巴拉巴拉布西西巴拉巴拉布西啦啦巴拉布西巴拉巴拉布西。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你，奉主耶稣的名祷告。好的，刚才掉线了啊，这个。